响起。那么有请。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哇，好多弟兄和姐妹。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全人宣教。真的很高兴，待会我会自我介绍一下。这边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您也是，
对，
对不对啊？我是从国内来的还是台湾来的？
台湾来，
听不出啊！哈利路亚，我是台湾出生的所谓的外省人，那在中国也待过一段期间，所以我这个年龄60岁的时候，河北人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听不清楚，但是老一辈我去了中国，但他还是听得出来的啊。我女儿也是在 UBC， 那我儿子也是 UBC 毕业的，那。当我就坐到这，我就突然一个感觉，那我孟谦可不可以站起来给咱say个 hello？ 我们是1999年移民入华，从高雄台湾。当时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很想在 UBC 的 West Ruby 进来了，右边有些汤房，什么汤 apartment 的，想在那买房子，小孩念书方便。这里还有一个 University Here 的小学、初中、高中非常好。我们跟我太太来看了好多次，最后我们还是在来时落脚，没有来这里。但是儿子后来如我们这个做父母所愿的，来这边念的 UBC General Science， 他现在是当音乐老师。我们一家，我太太已经归天了，我们是在这里信主的。我们1997年来到这里，2000年前后的时候，儿子进入教会，他念高中。我跟我们一家都没有信耶稣。我是2003年12月底受洗，在白石很多华人教会。我永远不会想到，今天我会在这里证道。我记得有一段经文，彼得问说：“我舍下一切，跟从你，可以得到什么？”耶稣给他回答：“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可以在主里的得救，我们可以在主里服侍他。有时候我们撇下一切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很想在地上得到什么，但是主给他的回答是：在人不能的部分，在神才可以的部分。我真的感谢主。我儿子在教会服侍。”我想他没有想到，他的爸爸在曾经有一段不堪的岁月中，今天可以来到 UBC 这一个神学院的这一个墙头，可以来证道。2007年我回台湾念神学院，全时间开始服侍主的时候，定下心志，我曾经考虑来威灵克里念书，但是我知道可能这里的很多神学书籍中文的偏多，我的英文不是很好，如果在我快55岁的这个年龄，53岁再来念神学院用英文的话，我觉得太慢了，我就回到我的出生地高雄圣光神学院来念书。因为我知道我们读神学院不是读英文就算了，我们必须跟教会要有交通，要有 fellowship， 我要跟人交通，要有口，我没有办法用英文讲得很好。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往我来到 Burnaby 或者等等，我都是分享施工，但是今天站在讲台上，我真的知道说不是只是施工的分享，而是一种生命的教导，生命的教导。我想这是主给我们家最大的祝福，我也很高兴今天孩子们跟我陪在一起听他的爸爸，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离开了温哥华。我2007年离开温哥华的时候，大学刚毕业，他念 General Science 不是他的兴趣，他找不到事，他也不愿意去继续进入他的所谓的 Science 的这个 Bachelor Degree 找事。之后他又念了一个 Education 当老师去，但是我就回到台湾， 我太太去世，她一个人在这边留在这里，我们卖房子，她一个人房子是在她手里面卖掉的。但是今天真的我们在这里完全是主内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谈神家里的话，谈神家里的事情。我刚坐下来以后，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很感恩。全人宣教，从宣教师的角度讲起，因为我所做的服事，当初的那一个副班，就是在目前无论是西方或者是东方的宣教师，甚至所谓的宣教师，他们目前还没有回天家，或者还在工厂的服事，把他们的服事用影音的方式记录下来，给教会，给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见证，做一个教导的工作。我想这是当时的负担。为什么取名今天用全人宣教，从宣教师的角度讲起？今年的六月，我在台湾，或许你们知道，如果来台湾的话，有个叫《宇宙光》杂志。今年9月21号，我们会在《宇宙光》杂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题目：全人宣教，从宣教师的角度讲起。宇宙光过去40年在台湾，他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全人光环这块。我记得我跟那天我跟林志平老师我们在对话的时候谈这个活动，如何我们用影音宣教在台湾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会的一个内容的时候，林老师提出一个全人宣教的这样的四个字，我说哈利路亚。因为过去40年宇宙光一直是走全人关怀是他们的主题，走到现在他想说下一步 what's the next， 下一步是什么。通常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家里面的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之后，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关注以后，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我想主的呼召就是要我们全部的这样的一个人变为一个宣教的人。那个时候提出一个概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个宣教士，而不只是那一些像所谓漂洋过海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宣教士。每一个人，因为神是一个宣教的神，他自我宣教，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个宣教士，是一个全人为主宣教的一件事情，与主合一，主宣教的工作，神的荣耀的那一个工作，是我们基督徒宣扬他的爱，他的爱在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而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让神的荣耀，神的爱在大地在世界中彰显。我想这是个全人宣教一个某一个部分看很重要的一块。那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就谈到一个从宣教师的角中讲起。我想各位可能，我看王玉姐妹给我回了一个 email，在纪要真理班有看过一个妙叔叔的故事。那妙叔叔的故事，我们讲刚刚校园的童工或许知道这位宣教师，
他
Victoria 妙雪莉，今年90岁了。我们刚从8月7号，我们刚从那又再回来。这是我们拍的电影，待会我们可能也会再介绍他一些。我想今天把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真的感动。我可能今天次序有一点变动，跟我的 PowerPoint。那我想说，做了一个这个样的一个跟各位分享以后，后面再看一下是不是习惯的经文。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地方圣灵的洗，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以后，马可楼的世界，那一个大风一吹火车下来的时候，门徒的力量不一样，那个圣灵充满以后的力量不一样，我们都很明白。但我跟各位分享的是第6节到第8节是比较重要的，4、5节是背景。他们聚集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我不晓得各位听得见吗？后面的可以啊，谢谢你们。我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刚 刚在第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圣灵的喜的时候，时间第六节的时候，门徒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当时的门徒还是希望看到那一个实际的以色列的国，从没有国家被掳之后，他们能真正建立一个那样的国家。但是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耶稣说这个日期不是你们知道的。但耶稣讲了另外一个第八节的这个经文：你们要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要从哪里哪里直到地极。我要讲这个问题最后那五个字，做我的见证。之后在使徒行传讲，耶稣就升天了。通常我们很习惯一个事情，在我个人的一个学习过程中，往往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我父母，我做父母给孩子交代的那最紧几句话，你要怎么样，那可能是最后最重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其实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传福音吗？很重要，显示基督的爱也都重要，聚会吗？也重要。但是有一个事情，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耶稣给门徒说是做我的见证。我的神学院一个同学，跟我年龄差不多，比我小小几岁，他三四年的侍奉很有果效，大概从开拓一个教会，在一个哇一个地方，哎呀，也就几有六七十个人聚会，算有蛮有果效的。在台湾现在，有一天我去碰到他，我说顺承他，现在你的服侍真的是如此，我们交通的结果，问他说，那顺承，这段期间你们的见证是什么？你们的见证是什么？哎呀，他当时就呆愣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就问你为什么做的见证是什么？我想宣教师一生的生命，包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在这一个 point 上很深刻的在我们生命中如果有呈现的话，我想这个是蛮重要蛮重要。所以我谈一个问题，我为何在这里？是表达刚才前面的儿子是我们一起信主啊，他来这里了吗？怎么这样？那是感性的。我想每个人都有感性，包括我做父亲，我们都有感性。但更重要的，更重要的，在这里为主做见证。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用我的生命，用我们的脚踪为主做见证。我1954年生台湾，2003年重生是在中国。我的人生职业是金融，我真的是做完全是做 banking 的一个人，但我现在是做的是影音宣教施工，那完全是我不会的，我手会抖，我眼会花，我完全不懂这个部分，但是那个负担就是去做这件事。神学毕业2007年，我的家乡有两个，一个是高雄，一个是温哥华，目前我大部分的基地在高雄，少部分时间回到温哥华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施工，叫陆家营施工。这样的一个负担，我们可以看到五点。我们去制作宣教士的见证专辑影片。我们刚刚有那个影片在这里，是不是 ？OK， 对不起，谢谢。这个影片是免费的，也不要觉得我们是怎么样。因为的确是来自于上帝，他的感动是免费，我们就免费。曾经我跟我们的同工雅华传道，我们当初要印这个后面不要印奉献账号的时候，我们在开会，我们同工一起开会的时候，我说不要，有些人说要，甚至我们说要不要把奉献单加在里头，后来有人说不要，有人说要，但我们的结果是不要。理由在这个，神感动我们是免费的，我是相信既然神要我们，也是感动这个供应一定有，都是他，千真万确都是他的。我们有个感动，这个影片我们在台湾7月到7月份我们印制了6000套， 已经发出了快5000套。今年的7月清捐台湾的，我们送了2000套。还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里面的简体版还没有完成，要送到中国，但已经分2-3批零散的送到中国里面去了。我们感动，如果有奉献，你们拿到为中国，我们想送3000套进去，我们想送3000套进去，一磅接一磅，别人奉献，你们拿到白白的得来，白白的失去。我们希望这个影片可以的，我们目标就是基督徒可以得到鼓励跟造就，宣教士可以得到支持和安慰。很多宣教士他们在合场上，我们以为他们很超神入凡，但是事实上跟他们深入接触了以后，他们真的是需要鼓励，需要安慰，需要陪伴。我们更重要的是教会可以得到合一的复兴。如果有奉献送给你们的，这个可能来自于我们不同意的一些宗派，但是同样的一个生命与见证都讲的是耶稣。我想我们见证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在主里面是合一的。我想这也是我们透过广泛的，不论是西人或是我们是国内的或者是台湾的，所有这样的一个宣教士，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是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谈到一个合一跟复兴。也要问我们这个团队组成，我们这个团队所有的同工在台湾，我们现在参与这件事情的同工有大概20-20个人，都来自于不同的教会。譬如说刚刚听到的那条歌是接待天父的，当我们这个电影在3年前做好了基本的材料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很想要一条主题曲。那个时候就有一位传道人从美国回去，他也认识妙叔叔，他念了音乐，他也念了神学院，在北美牧会，现在回台湾服侍。他听了这个以后，3天后他就给了我一首歌，他说圣灵感动他半夜起来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我一听了以后，我也不懂音乐，但是我听完以后觉得好像就是对的，词谱全部好了。最重要免费。后来我就想，如果我定无条件要征求这条歌，第一个有北美的神学背景，了解北美的情况；第二个懂音乐；第三个懂牧会；第四个对这个宣教士有些认识；第五个你要愿意作曲免费，然后我们要争这条歌。我想找不到呢，那上网大概也不会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就3天就成了，以后就完成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通过，一直在通过。所以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彼此会有一个共同的负担，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负担在主里面，有了那个共同的负担，我们就可以在哪一个部分的服事上共同领域。我的儿子他爸爸在做这个事情，他每次我叫他翻译的工作的时候，后来我心里想，儿子我请你做一些基本翻译的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英文的 subtitle， 我们不是因为弟兄姐妹，因为你在教会当你的小组长，当你的司琴，当你的领敬拜，我的事工你不是一定是你的事工，是你的负担，是因为你是我儿子，爸爸请你帮个忙好不好？很好。因为我负担，我觉得我们不是说我做这个一定要这样，但负担不同。但是我说儿子你帮忙翻译啊，对不对啊？是因为你是我儿子。我们没有正式的组织，我们曾经在想温哥华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后来好像神没有允许，我就顺服，我觉得说好像神就是这样带的，不成立组织了，就是一个工作平台。因为这样的工作平台，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可以自由进来，可以自由出去。神要兴起这个事工，我相信他就自然成就，大家就凭着信心往前走。曾经我也在想说，主啊，我撇下原来的工作，你说做功德得东家，那我在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份基本的生活收入吗？他说主不允许。那个感动的平安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再领薪水。后来我也就说，我们这个事工完全参与的人都没有任何的承诺说你可以拿一份薪水。要来的人我就说带枪投靠，腹背要下。 我们这位亚华传道，他就是在下的重道自备良相，但更感谢的，我们会一起变为夫妻跟弟兄姊妹。不止戴上头套自备两下，我是学金融的，我做了个影片，我现在会剪接，我会去拍摄，会去做这个事情。但是音乐跟录音我完全不是我的。那他在台湾是负责环球广播，可能你们会知道，在加拿大也有。那他是学音乐的，也学神学，学神学的，那也是做广播的，所以就是一个。供应吧，我觉得凭着信心往前走。我们是从2009年七月我神学毕业以后，到现在4年了，我们完成两个片子，4年，可能你已经看过可能已经看过。那我们今天还是会带来一部分，每一家我们都愿意你们拿一份，如果看完了你们愿意 copy 就 copy， 也可以送给别人。那人家说圣灵随着圣灵带着他走，好，那可以送，完全送。这两个影片你们看过的，一个这个就是中华内地会的加拿大宣教神教学，第二个就是台湾的威克里夫翻译会的圣经翻译会的一个宣教师刘立慈啊。讲这个事情要回头一想，我想说给各位做一个小一个见证，这个感动，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我从2004年回到温哥华定下来，那个时候我就念了一些函授神学院，那个是个感动，就是说很多生命与见证这些传道人的很好的培训工作，或者一些基督我们基督徒很好的生命见证，我们可不可以用影音的方式将这样的一个真理呈现出，真理呈现出来，放到心里面。我想影响我最大的可能有两个影片，在1997年我在台湾，我太太生病的时候，台湾有一个第一个拍福音影片的是叫传承，拍了一些见证的一个东西，当时我不信主，看完以后印象深刻，但不知道讲什么，印象很深刻。我想神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把那个种子变成撒种耕种的这个种子放到我心里面。我不信耶稣，只是我太太生病，我的主治医师是一个基督徒。哎呀，你来，传福音给我。2003年底，我受洗完了以后，袁志明弟兄拍的《十字架在中国》刚刚发行。哎，那个时候你也知道，信徒每个人都很火热的，为主而奔跑啊！我要回中国工作，那个时候刚刚发行，我就带了一套，还不准，我就带回去了。带回去了以后，那个有个苏北来的两个家庭教会的姐妹，哎呀，我就送给他们了。看完以后，我当时自己很感动，就送给他们。拿到了以后，那是第一手，很早就带进去了。2004年的一月，我就带进去了，刚发现。我想这些点点滴滴，其实神已经摆在我心中。那我虽然是学金融，完全不会，但我就是感动，我就往前走了。之后就是一直。这样的一个感动往前走，拍谁哪里知道？真理装备我只信主才一年不到，一两年也不知道，但是很奇妙，我很能念书，读经也有阳光，也有味道，祷告也行，所有的教会祷告会必到，然后每个礼拜的主日我必到。我那个时候神带我在那边开卡车到 Seattle， 就是那个地方去带海产。然后礼拜天我去，我一定要去祷告会，不去礼拜五的小组我也不去。哎呀，你开卡斯昂扣，你还有3天可以不去的。礼拜天不去，礼拜五的小组不去，礼拜二祷告会不去，二五的日我不去。哎呀，但是我觉得就这样走过去了，很多的见证，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就是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我就一个想法，说主啊，你如果要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在我在真理上你要看见，否则我是拍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呢？当时的感动是这个样子。有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们最熟的大使命的经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19节经文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基础，但20节经文是那个时候的负担。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二十节是讲的 teaching 的工作， healing, leading, preaching， 我们传福音 preaching。 第二个 healing 一直到我们得释放。耶稣最后一段做的是 teaching 的工作。那个时候我感动说，哦，我要做 teaching 的工作，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拍出来的这个影片 basic 的基本上的会众听众不是一般不信的，里面用了很多的经文，都是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在写。说我们这个影片如果看的时候，其实是给基督徒看的，所教导的工作。那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当时的感动，我也就回应，那就去了台湾继续做这件事情。在我神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就在寻求到底主要拍什么。那个时候有几个经文在读经的时候，有些亮光进来了以后，就是罗马书十章十五节，传福音抱喜信的人，他的脚如何能讲？当然，这个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之后，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再度的认识到廖学礼宣教师这个。我曾经在书本上读过他，但印象不深刻。等我神学校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台湾的一个教会高雄，如果你们在高雄的话，南部的人就是国语礼拜堂，七千多国语礼拜堂，廖叔叔的目前校园还在那个地方啊，但那里要配搭很久。我到那边去听到，然后他们有一个传道人放我，那天正好去介绍廖学礼宣教师啊，去看，哎呀，这不是廖学礼吗？这个廖叔好，这个宣教师我知道他的故事一些，当时我就那个时候感动是这样子。听他介绍完了以后，我是一九五四年生的，他是一九五四年到高雄，哎呀，很巧的，他从温哥华跑到高雄，我从高雄跑到温哥华，我觉得温哥华是天堂，他觉得高雄是天堂。他在雄东传福音，我是雄东毕业的，他传福音五十年，我五十年不认识耶稣。哎呀，我说Victoria 就离我们的白石再怎么样，从台湾省过去只有三个多小时左右就到了。我感动下去做那个故事。之后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那一年最后年的寒假，我跟他联络，我就去了，他也不知道是谁。就在那样一个情况下，神也带领我跟校园书房一起合作，完成他的书本的撰写。也在因为完成书本的撰写过程中，我录了很多他所有的东西，他说的这个宣教士现在还在，他有一万多张相片，他有八千多封跟当初弟兄姐妹往来的信，他所有每三个月一次的代祷信，这五十多年统统存在。我就在那里跟他半年，每一张照片都认识，每一个代祷信我都读了，每一封跟他往来的信我都念。套一句我们讲武侠小说的话，我觉得上帝把我放到一个特别的地方，跟一个已经退休的一个武功高强的人生活了半年。我觉得那个拍他的故事是我学习的影响最大，因为你必须要写整理他的故事，你要又是做影片要浓缩到很短的时候，你要很深刻很深刻的认识他。其实如果你们看过妙叔的电影，最后我跟妙叔叔谈一个事情，我说我在圣经里面读到一段经文，也是罗马书，这可能是神一生最大的写照，我给你读，你看他同不同意？他有阿们，施舍的就当诚实，怜悯人就当甘心。如果看过他的影片，你会发现他的一生，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恩赐，他丰丰富富的完全在他的生命中流露出来。不然这个里面您看过我不念了，我就大概介绍一下，因为你可以看他的电影。这是2009年七月我们在温哥华第一次跟他拍的电影，我们上次有一次影片就用了他这一个，他跟后面的很多的饮食男女啊表达一个，这是他1948年到上海，1948年到上海退休，东哥报道1948年到上海，对， 他在那边服侍那边的孩子，他后来都是服侍很多人，这是孩童是他最大的负担。之后他在台湾高雄都服侍一些学生跟孩子，在台北五股的他，他有一段时间服侍流浪的孩子，还有一些很调皮捣蛋，所以调皮捣蛋就是常年在华严监狱被抓了吸毒的等等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在这边服侍他们，成立一个家接待他们。这个上面这个孩子我们曾经在他的传记里面请他写一篇序，所有他服侍的孩子里面那么多，这个孩子有可能成为传道，这是一个流浪的孩子。今年我还碰到他，鼓励他念神学，他也说大龙哥到这个地步好像不断的声音似的，他真的要去了。这是一个流浪的孩子，89岁的生日，这是去年在维多利亚一个海边，在影片里面都有这些的照片。今年的8月7号90岁生日，其实我这趟再去的时候他几乎不认识我，因为从87年底开始他就有老人痴呆症，连续的3年下来越来越不见，他只是一时的知道跟我之间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交往，看到我很喜乐，但是问我什么样的名字他不记得了，他只记得我们之间那个玩笑，我名字叫 White， 因为他越说你住哪里，我说 White Rock、No， 你不应该这样的发音的， White Rock 要两个分开，我们就连在一起了，以后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代表White Rock， 他就想起来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其实妙叔叔这一宣教是我刚刚讲他的见证，生命见证，施舍的就当诚实，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在他的故事里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见证，如果你们看过或者没有看有看到的话，他是一个施舍给别人完全不考虑自己，只要你需要我就给你，只要你的需要不是骗我，你只要你的需要不是去做坏事，他有他一定给，他不会看你给了以后，给了几次以后，给了多少以后，你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改变，他不会。他最有名的一个见证影响我去拍他电影的故事，就是我在他二手资料也是宇宙光的杂志上看到的。大概他在刚到1960年代，他刚到台湾没多久的时候，他带当时的高中生去参与一个郊游，在火车路上，火车上有一个不大的，可能就是七八岁10岁的孩子来跟他祈祷，在火车上看到他了，就给他一张钞票。隔了下午他们回来的路上，他又给了他一张，队友来了又给他一张钞票。旁边的台湾的海学生就说 Uncle， 这个乞讨可能不正常，不是一般的乞讨，他没有回话。结果第三次这个小孩又出现了，他又给了他一张钞票，小孩就觉得很奇怪。等他下了火车的时候，他们就真的忍不住了 ，Uncle， 你为什么这样做？那个时候妙叔叔就回头回话，他说：“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爱他。哎呀，那个时候挺想我。我们都会遇到说判断说，哎呀，这个人是不是什么？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我就爱他。”然后他就跟其他的那个学生同工说，你们可不可以借我1块5毛钱让我坐公车回家，他身上的钱全部给人家。他这样的一个服侍到我最后2009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的半年，他还有记忆的时候，台湾的孩子，他曾经服侍过的孩子一旦失业还是会跟他要钱，他还是这样。他说给出去的钱不是他很富有，他就那几件衣服什么都没有，他所有拥有的东西就是那1万多的钱，他的代表性跟他别人往来的心所有都没有，住在老人之家，靠着我们加拿大府给的养老金在那里生活，别人给他的奉献或者他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生活都给别人，他不知道什么是拿铁咖啡。我真的是不好意思，我跟孟前我儿子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是哪里咖啡，他只喝不来的咖啡，他一辈子没有开过汽车，在电影里面都会发现他这样的一个人， 就给了别人。我就觉得说这样的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见证。施舍的就当诚实，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我刚刚讲我们基督徒到底，因为我们服侍主传福音，或者我们在生命中，你到底按着圣经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与教导，你的见证是什么？耶稣说你要去做我的见证，把耶稣的爱他的属性在我们生命中反映出来的那个见证是什么？之后也有一个经文，其实当时给我的经文不多，上证的是撒母耳记上上三十章二十四节的经文，上证的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平等。这张经文引导我从那个时候说，还有一些目前就在宣教工厂上的基督徒，传福音的好处，我们每个人属灵国度，每个人都有，他们上升，我们在后面。属灵的好处大家均分，那我们跟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经文就让我看到另外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刘立慈宣教士，他的服侍地上工厂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哪里的举手。哈利路亚，还有不少人知道，他是在南半球，印尼的右边，上边澳洲的上面，一个都是皮肤是黑的一个国家，很落后，我觉得是目前可能世界上最落后的一个国家了，最落后的一个国家。NBA 美国的单身，负责一个圣经专栏，必须要在那里三十年。这是我在念圣光神学院最后的一年后半年，他们的总干事叫邱显正牧师来分享，讲到他的故事。我当时一听，哎呀，好像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把他的故事整理一下。为什么会这么感动呢？我还有个女儿，我刚跟你们分享了，念 UBC Commerce， 后来转到 UT 去，也是念 Commerce。 我就在想，当年我移民的时候，就是要把他们带来美国，带或者是带来加拿大，让他们念完 MBA 做哪一样的工作。但是刘律师好像就单身， MBA 念完了去宣教。如果是我的女儿，我愿意吗？那个声音放弃。如果是我的女儿，我愿意。我女儿到目前为止慕道友还是慕道，我愿意吗？我觉得这是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后来我就去整理他的故事，这是他年轻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的照片，我跟他们签一样。这是之后他的照片，这张照片是2010年在台湾天祥，这是他在巴黎，后面你可以看到这是当地的主人。这张照片是我们去探访，我在做影片的时候跟拍的时候，在一个河边，因为他所服侍的是一个江狗里头，如果要进他那个地方的话，我们要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到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从那个偏远的城市开始晚坐夜车8个小时的卡车，那之后我们再要到了这个地方，还要再坐1个半小时的独木舟。你可以看到那个独木舟，看到了右边啊，下面一个呀，右边的独木舟，这个大河400米宽的大河里面是有鳄鱼的。之后到村子里头，他经常都是要徒步的，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电，什么都没有。到了河边1个半小时独木舟之后，我们还要走快2个小时的才能到他服侍那里，那个所谓的一个村庄。之后在那个地方服侍的话，有他服侍10个村子，最远的地方要走6个小时，那个地方是赤道。所以我后来用了这张照片，在他的整个有电影片里面当着剧照的一个开始，预兆的一个开始。这个是他的服侍，这是他村庄里面的大概的一个情形，就是在那边，这是他在村庄里面服侍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他基本上是在那边翻译圣经，还有做一些教导，做一些服侍村民的工作，很不容易。我也在那边前后去了2个多月2趟去做整个的探访，做影片的制作。 这让我觉得说，当时也是觉得说我是困难的，因为从一开始他知道在那个地方如果单纯的翻译一个新约圣经，一般来讲要20年到30年，当你回应了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他单身一个在这样的丛林里头，他到底要放下什么，什么样的方式让他能去，这样的宣教士，其实我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我们以为，我曾经问过你们，认为这样的宣教士全世界有多少人在那个地方，认为是在100个以下的举手，我告诉你600个，这个地方只有600多万人口，有800多个语言，每一个语言都要翻译成他们的原住民的圣经，原文圣经。光一个威克里夫的宣教士，从1956年开始，最高的时候是600。台湾到目前为止，我要讲两岸三地，包括香港，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日本有20个，韩国有20个，马来西亚华人也有，新加坡华人也有，我们两岸三地只有一个，其他都是别的国家去，但是我们不气馁，因为真的神给我的恩典够用，我们两岸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灾难，我们的在各种过去宗教不是那么蓬勃被压迫的状态下，今天蓬勃发展，我相信神会更使用我们这一群大群，用不同的方式来见证主的名。我不是要责备各位，我只是提醒各位，只是提醒各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神还是这样子眷顾我们，使用我们。我们刚刚还生活，大陆解放只有20年，开放只有20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相信神要不断的扩充我们的境界，扩充我们的境界，让我们的服事更深刻，更宽广。我们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最后我们取了一个名字是什么？天国之名。我跟各位愿意跟各位分享，我更喜欢的是他英文的翻译，来自于出自于启示录1:5-6的经文，一个服侍上帝的国度， A kingdom to serve God。 今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到底是什么？是上帝服侍我们，还是我们服侍上帝，还是我们没有求的？我愿意用圣经的话，我们被拣选出来，我们是一群服侍上帝的子民。今天我们的国是服侍上帝的国，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国，但是神也眷顾我们所有的需要，就跟主我们今天主导我一样，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你眷顾我们。所以说天国子民在启示录里面这个段经文，耶稣基督他爱我，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与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他，直到永远，阿门。这段经文整个在圣经里头出现过3次，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第二个是在彼得前书的第2章，大家彼得前书大家都熟，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这一段，另外一个就是在启示录。我想这个是我们一个属神的子民，说我们是神家的里面的人，是属神的子民，天国子民的话，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不断的用我们天国子民的这样的一个为主做见证，我们的生命的故事，来呈现神的爱跟他的荣耀，说但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我想不晓得你们可能有些人看过里面的我们一个续篇，只有五分钟，你们可以播吗？如果不能播可以吗？
可以播，
有声音，我们看了5分钟，我们还后面再做一些继续一下。
谢谢。
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2000年前，保罗、巴拿巴将福音传到外邦，以后的时代一直有许多基督徒，他们领受了异象，在宣教的路上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至今仍然如此。我们虽然不是如此奉献一生的宣教士，但是我们愿意效仿更加一生的服侍，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用影音记录分享这些还在我们身边的宣教士故事。因为报福音传喜气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宣教士他们会回来，或人在宣教工厂。加拿大的弟兄苗学林曾是加拿大的空军军官，1948年25岁时，他出发去中国、香港、台湾，向难民、军人、工人、学生、流浪的孩子传福音。2001年，78岁时，才从台湾最南边的小镇恒春完全退休，回到故乡温哥华。台湾的姐妹刘丽慈，她是美国的企业管理硕士，2002年来到巴比亚新几内亚，目前还在那里的丛林部落服侍一个人数只有3000人的语族，为他们的母语编造文字，翻译圣经，并推广识字教育，发展社区。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在不同工厂忠心侍奉的宣教士，他们好像是基督的精兵，但是圣经却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上阵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天国子民是一群顺从耶稣的呼召，对世界舍下自我的门徒，他们愿意一起不回头的走向耶稣，走向灵舍，走向十字架，走向永生的路。专辑影片的制作不是要替宣教士们多鼓掌，只是用我们的心与他们同行。
我想这是一个介绍我们当初我们做这个事工啊，宣教士的一个目的。那也想跟各位分享一下之后 what's the next。 很多人跟我们说大人传道你们下一步有没有什么的想法，我自己个人的感动，很想再用未来的4年的时间继续拍两个片子。第一个片子叫做他们的故事 Christians， 他们的故事Christians， 英文就是 Christians。 因为上面那个故事只有描述出一个人，刘立慈一个人，后面我们想说很多人他们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故事，其实描述那个刘立慈的故事，我们取名叫他在巴黎在伦敦里看到 She with some Tabanio beings， 他与一些巴黎的事情还没在一起。第二个故事我们会继续拍到的故事，那个故事叫爱在巴纽，就是神的爱在巴纽。 那会有不同的台湾的姐妹或者其他的转学然后长学的宣教师会不断的跟着刘弟兹的教宗往前走。我们已经看到神在兴起这样的一个工作，有两位姐妹曾经去过两月的短线，现在已经在台湾念神学院，明年就会毕业，他们也会往那边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会继续拍爱在八月的故事。我个人感到感受到说，刘立斯给他说，只要你在八牛一天，你的故事运神允许我们派到你回来为止。因为使徒行传路加一生写保罗的故事不是只有一段，是从保罗蒙召开始一直到写到他的罗马，前后有30多年。我想这是我们应该的，不止我们一个人，我相信神会兴起在这个时代兴起很多人来记述这样的故事，尤其我们华人。在台湾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些影音宣教工作坊的工作，呼应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多少，那我就想说，主啊，在我这个年龄身体还可以的时候，如果还有4年再去拍两个影片，之后我很想就以温哥华为基地在这个地方继续服侍下去。但是这两个影片回去算，你们看到的这个两个，下次我想在这么一个二，罗马数字二，那个时候是我们的一部分。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些我现在目前已经心里面特别感动的几个故事的一个部分，很简单。陈玉坤宣教士2000年出发，当时是50岁单身。这一个陈玉坤宣教士，服饰工厂非洲的纳米比亚、上比亚、安哥拉，知道这几个地方的大家知道，都知道吧，在那个地方。他是今年回台湾述职的时候我们见面了。他是一个独立宣教士，没有什么很多的支持，台湾有一个牙科医生支持他，还有一个小教会支持他，当地有一个外国人的医生看到他的服饰，长期的资助他，这是他主要的奉献来源。在非洲，那他的故事就是单身去了以后，一个人到了纳米比亚，13年前他就认识当地一个姐妹，就在那里结婚了。他觉得在那边拿签证太复杂了，他想说反正我在台湾也没有什么，我就死在那个地方吧。去了当地一个人，这个右边的这个小孩是今年他们数字回来，是他的混血的一个女儿，小孩黑皮肤的，黑皮肤的，他跟他的女儿走在台北街头，他主要的服侍就在那里，现在目前牧养当地的两个教会，一个是游民，一个是在接站的部分来来去去的人，当地人。有时候他会去难民营，还有时候他会开着他的吉普车在非洲啊播放耶稣传，站在一个板凳上就在那推行用英文。他是一个独立传道人。我觉得我蛮有感动的，所以我明年1月会去看望他。另外一个，这是我们今年在6月，我们在马来西亚东马一个师母，就 Methodist Theology 的一个学校碰到的，他叫全文和学教师，这是台湾的原住民，他小我一岁，也是50岁左右出发的，2006年出发，他的服饰工厂是沙捞越的原住民，那我就觉得很妙，台湾的原住民跑到马来西亚的原住民去那里服侍。这是全文和的妻子，他跟他妻子一起去，你可以看他去很清楚，就是台湾原住民的啊，一起去在那里。这是他们全家福，他们有3个孩子在台湾，他们是长老教会。右边那张卡片是他的女儿写给他的卡片，他的女儿是台大医学药学系毕业的，服侍主很殷勤。他们在马来西亚服侍的时候，3年前，他的女儿回他的家乡台湾信义乡去参与教会服侍的时候，那一年刮台风，山崩，他女儿车子就掉到大水里头，没有找到尸体。 就到那个时候他们在马来西亚。这是男女孩2002年香港的卡天，他就放在他在马来西亚的那个里面。吴德玉牧师1991年开始服侍街友，这是在台北，工厂是台北万华。我们不知道台北万华是做什么，活水泉教会的隔壁，他们的教会名称叫活水泉。你可以看到好姐妹茶馆，或许就知道，这就是说我们台湾标准的佛化风月场所，就是所谓的妓女户。他们在那服侍旁边，教会就在旁边，就在这个基地旁边。这是他们的教会，他在那里，在这样的一个地点服侍街友，服侍那里的人，但是他们的信息在那里唱十字架 near the cross。 我那年去探望他们的时候，我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他的福音信息仍然是那么纯净，唱的是 near the cross。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他的会众是基友，跟那一些最困难的女性，这样的信息能带给他们什么的盼望？我很有感动。他们夫妻是华山毕业的，在那里44年了，他们也算内地会支持的宣教士。今年的我也去了一个地方，叫台湾，有个澎湖的小岛，台湾人可能知道，我们其他地区的可能不知道，这个岛叫鸟语。这是我们坐船要进去的时候拍的，完全是一个渔村，只有500多个人。到这个岛屿，台湾坐飞机先到澎湖，澎湖再坐船到这个岛屿，要换要大船换小船，飞机换大船，大船换小船，500多个人。他们夫妻两个通通是浸信会神学院，先生念神学的，太太是念道说，36岁夫妇，他们两个年龄差不多，在那里服侍那里的小孩，他们在那里1年多。我要跟各位分享，我看到他的故事，为什么这样的一些传道人，因为他们是教会希望他们回去牧会，他们是浸信会的那一个体系的，但是他们有负担到这里，说整个的供应上就有些缺乏。说这个右边那个穿绿衣服的这个弟兄叫李以诺，夏天是帐篷，保罗是帐篷，怎么样呢？接待台湾来的观光客，因为他的供应不足，在海里面要去招待别人。他的故事我去了以后，我们偶尔碰面的，他给我说他看到我的一个年长的来了，有拍影片的，那天晚上我们在那里跟他家里人分享的时候，他就好多话就要跟我讲。讲什么呢？我印象真的深刻。他说我凭信心来到这个地方，到了这个渔村，他是台北人，典型的台北的孩子，就是我们上海的孩子，他这样说，受了大学教育，很好的神学教育，30多岁放下一切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李以诺所有的乐器他全会，非常 smart 的一个男孩。到了渔村以后，神问他，或者他自己问神，他说我到底是要用乐器来带领这些孩子，还是要神的话？后来他选的是神的话。当他用乐器的时候，很多人来；当他用神的话的时候，都走了。他坚持下去，但他自己觉得很困难。他说：“我到底我的信仰应该如何走下去？”他说：“我凭信心走下去，最后3000块的房租他付不足，还不够，必须要让他到海里面去当导游，又不是他会的。”那个地方夏天很热，他一个台北的孩子，他到了那个里面，他发现他什么都不是。他虽然念完了一个神学硕士，虽然他会很多乐器，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他说他
当地的那一些长大的导游的孩子在海里面长大的，什么都比他会，他什么都不会。人家就这样长大的，一天可以赚多少钱？因为我都不会，我的工作效率差，我只能赚一点点钱。他非常 frustrated， 他说：“到底我的神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们传道人，尤其这些宣教士，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好像生命往前走，当他们坚持在真理的路上的时候，他们一心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服侍主的时候，他们面对到世界的挑战的时候，面对撒旦的征战的时候，如何面对他们的前面的路走，这都是他们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见证可能比那些供应更丰富的传道人，我相信他们的生命中的刻画，他们跟主的关系，就他们一句话，昨天我们还谈着说，你认识哪一个创造你的主，你就有永生。我相信他们跟主的关系是亲密的。我想谈他们的故事，跟他们沟通过，不是他们做了多么的辉煌成就，但是我相信在他们走的路上，为主做见证这个事情，他们跟主的关系是好的。同样，他们为何去哪里？我想下一次我如果有机会，在我们这样的计划明年正式开始，有机会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要用的经文就是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到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天君在天上唱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神，在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的时候，我相信那个荣耀一定是一个同样的荣耀，那是属神的荣耀。那一个平安一定是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你是在巴比亚新几内亚，无论你是游民，不是你是远地区的渔民，还是你是高官总统，如果我们传的福音不是那同样一个平安，我们就要小心了。阿门。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不容易在哪里，尤其在温哥华这样一个好的地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知识，我们等等的定义，我们跟这些传道人，跟这些巴布亚新之内的那一些颜色跟我不一样的困难的神的所创造的，或者等等的有什么关系？我想是有关系，我想是有关系的。2007年我要出发之前，2007年我要出发之前，那一年温哥华的培灵会主讲的讲员是戴季东牧师。如果吴牧师在的话，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那天戴季东来的时候，在温哥华圣道堂，在 Burnaby 圣道堂，他那个时候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除了我那次听到以外，今年台湾信义会的年会也请他来做培灵的。他又讲了一次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我跟各位分享。他说他去了中国大陆的温州，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伯的生在温州开始，他去了温州。温州当地的信徒领袖跟他说：“我们希望温州可以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因为温州是中国可以说信徒比例最高的地方。”但也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声音，一个信徒的温州的一个信徒领袖说：“戴牧师啊，我更希望我们温州可以中国的，成为中国的安提阿。安提阿是什么？安提阿教会是差派保护，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之后往西走，整个的宣教就这样的展开了。保罗、巴拿巴、犹大、希拉，通通是那个地方开始，一路的最后的我们的宣教的过程。如果我们要谈大使命，不谈到回到安提阿的话，是没有。保罗出去宣教，他回来以后休息的地点是在安提阿，他分享的地点是在安提阿，供应他的是安提阿。他希望说，我们中国的温州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中国的安提阿？”同样，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在温哥华做的这些，温哥华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可以的，我们的温哥华可不可以成为北美的安提阿？
可不可以成为贝利亚利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为这个祷告，我们为这个祷告。来，我们今天为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若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拣选、你自己的爱，我们无法如此。主啊，愿你的荣耀在全地何其美，愿你的爱在每一个人身上被彰显出来。主啊，感谢你，你是用这么多的仆人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工厂，在不同的服事的方向内容上见证主你自己的名。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愿你使用我们，愿你帮助我们，兴起我们华人教会在这个北美的这样的土地上，我们除了领受你的救恩以外，我们除了领受你带领给我们的意象以外，主啊，让我们能真正的建立我们的脚步。主啊，为你带来美好的掌声，如同宝宝一样。主啊，愿你继续看顾我们的恩待每一个教会，让我们在地上能做你美好的见证。主，我们向你仰望，向你祈求，这是你对我们的要求，也是给我们的应许。主，我们为此献上感恩。谢谢你让孩子在这里，可以让孩子的生命，让孩子的故事，还有其他这么多美好见证人的故事，一起与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日，我们可以分享。主啊，愿你成就你自己美好的事情。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谢谢你传道带来的信息。实际这周我在准备做主席的时候也看了很多资料，所以就是真的被就是深深的打动。那么他们真的是用心来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大家起立。
耶稣说到我像你一样，耶稣说到我像你一样，我愿化作你倾向。耶稣说到我像你一样，耶稣说
大家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李传道他制作的影片和他的正道信息，我们看到了主你的仆人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在不同的工厂上一起为你在做工，他们的故事是何等的感人。主啊，其实我们透过你的仆人身上，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看到了神你的作为，神你的爱。那么让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的问题，他们提出，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神，就让他出来给我看一下。神啊，我要说，今天我们透过李传道的信息，我们透过他所拍摄的影片，透过这些在世界上各处默默工作的传道士的身影，我们看到了你，我们真真切切的看到了神，你是那么的真实，你离我们是这样的近。主，这是何等的感动。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拿出来摆在你的脚前，请你悦纳，请你使用。虽然我们没有像那些传道士一样有那么大的勇气走出去，但是我们愿意做那看守器具的人，我们愿意一起为神、你的事业、你的使命付出我们能有的。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阿门。从天上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
阿门。接下来我们来汇报一下我们家里面的事情。首先呢，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新朋友。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请我们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嗨，你好，你好。大家
好，我是刚来温州华25天，来自浙江温州的来学生，我叫吴磊，大家可以叫我 Robin， 如果另外一个 Robin 在场的叫迪奥。
大家好，我是福建来的，是从3年前到温哥华，现在温琪，这是我太太。
好，
欢迎您。
谢谢。那等一下呢，我们这个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呢，会有主日学，之后也会有午餐。那么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朋友呢，能够留步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学习主的话语，然后一起吃午餐。那么接下来呢，在崇拜之后的话，我们有3个主日学。今天的基要真理班呢是一个影片，传教士与帝国主义。那么这个叫法的话，帝国主义这个说法呢是在大陆是非常我们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的一个。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和我们一直以来接受不同的那个叫说法的帝国主义是什么样子。有兴趣的请就留在这个教室。那么这在这里是要放的是基要真理班的影片。那么另外有2班呢，是新约班和旧约班，分别是在那边呢儿童主日学的要转到下边一点的教室，我们是有做那个新约班，有约翰1、2、3书。那么旧约班是在我们这个 building 的出口处，有一个小的房间。那么今天分享的是箴言。今天下午在午餐之后呢，由吴牧师为大家进行第二次的门徒训练课程。那我们现在有请吴牧师为我们大家做一下介绍。
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你上一次来过，但是我们是两个月之前，已经超过两个月以上，因为我们刚好有活动，所以我们就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记得我在七月头一周，我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就是跟今天的主讲员也是很，他今天是全人宣教。我上次讲的呢是道成肉身的使命，那个是我是从大使命的再思，在那里再想到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回应师，其实他的目的是要塑造我们像耶稣基督，然后你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你才能够出去宣教。许多时候我们啊，你信了耶稣马上去宣教，但是你还不知道你的那个内容，你还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没有领受。其实神要的是我们去为他做见证，不是要你去讲道，乃是你借着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那么门徒造就就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么今天下午呢，我就开始，我相信你就算你上次没来，你今天你还是可以听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么我想这是我们的教会一个中心一直要做的事情。
好，谢谢吴牧师。那么你继续介绍呢，在本周六呢是8月31号的那个周六下午啊，2:30到4:30呢是由我们那个青年团契是召开青年生活营的筹备会。这里呢就像上一次高牧师讲的啊，虽然写的是欢迎这个初中至研究生的年轻人参加，那么高牧师也号召过，只要觉得自己是年轻人的都可以参加。然后下面一个是小组的活动，UBC 的南区和北区小组啊，这次联合举办的一个郊游活动，时间也是定在周六的8月31号，但是是上午11点，那么地点呢是一个 park 在 West Vancouver， 那联系人呢是有北区的李国志弟兄和南区的胡蓉蓉姐妹。其实这种活动的话呢是比较轻松的，也刚好能够去领略一下这个我们温哥华这样非常美好的那个山水，在这个自然界当中来体会神的创造。要不然我们请一个李弟兄还有胡姐妹，可能今天有主日学，所以你请你站起来一下啊，在这站起来一下，也方便那个有就是。新来的朋友啊，或者是不是太经常来的，能够尽量参加这种活动。在下面一个呢是青年生活营，那么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我们青年团契的这个要准备的这个筹备会，筹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青年生活营，时间呢是9月13号到15号，是要周五的晚上出发。那么高牧师，你来给介绍一下。
青年生活营是专门预备给你自己认为是年轻人，那在座很多已经被邀请，我还要再邀请你们，因为这次生活营是为你们所预备的。首先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一个任务，现在你要往哪儿去，这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你要往哪儿去。因此我们在这边预备很多项不同的东西，包括有专题，包括有体验教育，包括有小组查经，包括有大组查经都有。希望在这一次的生活营当中说重新调整学生的话，重新调整我们对神的一个观感、目的跟方向以及态度。因此欢迎每一位都去，不管你是多大年纪，你该去的，你知道这个年龄，你该去的你就去。你如果你想来参加，你认为是年轻人，欢迎来。这报名费因为教会特别的补助，所以教会补助1/3以上，所以我们才给30块。时间报名有时间的有限，报名时间是到9月8号之前。我们9月15号出发，再不把人数给你定的话，就没办法给你们递交代了。我们只有顶多20个名额而已，很少，所以请大家赶快报名。
问个问题，是在那边一直住吗？还是回来再去这样？
没有没有，礼拜五晚上下班后出发，在那边，这边我们计划有车子送，一起送过去，所以五点半六点在那边集合，到我家集合，我一起带过去。到那个我家，然后呢，到了 White Rock 之后呢，啊，说清楚是 White Rock。到 White Rock 之后呢，在那边是两天两夜时间，咱们是宿营，他们有两栋的 house 在那边，所以我们都住在那儿，住在那儿，吃在那儿，玩在那儿，学在那儿。我还可能到 Crescent Beach 去走。
那就是参加的人不需要带吃的东西，
到时候不会，吃的不用，但睡的我们还会再去查清楚。
筹备的时候，
对，
可以是教会以外的年轻人介绍来的话可以，还是
他们如果愿意来参加都欢迎。
OK，
对，
好的，谢谢。是国语吗？他是讲国语的。
我们不都讲普通话吗？是讲国语的，没问题。
好，那我们这周三的祷告会呢，八月二十八号晚上七点半呢，是在教会来举行的。那么，欢迎呢，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教会的午餐是照常进行。那么也感谢神，就是即使神学院呢，对我们就是说卫生方面有了更严格的要求之后呢，还是仍然同意我们继续进行午餐。
应该今天是南区，对，上个礼拜是北区，这个星期南区，应该三个礼拜的
应该留
下来刷碗。
好，那么就是更正一点点，其实那个北区呢，换成是应该还是南区的小组来服侍今天的午餐。那么再次强调一下，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地面的卫生。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把那个读经计划就尽快的放一下吧，问题和答案一起放一下，因为对，大家可以迅速的浏览一下。好，上帝的视频。读一下吗？那很长吗？上帝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有何不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圣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是叫这世上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因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成就那些信心的人，这就是神的真智慧。基督徒如何对待教会里出现的淫乱事件？我坚信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或贪婪、色色，或拜占。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之行是淫乱，或贪婪，或拜占，或辱骂，或醉酒，或乐色，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偷的。好，下面请大家一起默祷，然后我们散会。